爱问人物全球传播 iAsk Global Founders Office。 爱问传媒携手全球创始人传播服务联盟，辅佐创始人全球定位传播。欢迎您每天聆听爱问人物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的守候。本期播出的爱问人物是成为滴滴上市在即是一场赢了的赌局吗？据爱问人物记者了解，滴滴6月29号晚间超额完成原计划40亿美元的筹资目标。回想2014年创始人成为说滴滴打车是被骂出来的，至今2021年全球最大的移动科技平台即将上市，与全球网约车鼻祖 Uber 近千亿美元市值相比，滴滴约700亿美元的 IPO 市值并不高，是被极大低估的千亿美元市值量级的科技巨头。滴滴作为全球最大移动出行平台，全球年活跃用户近5亿，日均交易 0.41 亿笔，已成为国内城市用户日常高频使用的主流出行方式。以此为基础，滴滴不断拓展业务的边界与场景，丰富城市大出行生态，更是参与城市智慧交通体系建设，并长期压住自动驾驶，是未来 Robot Taxi 赛道的重量级玩家。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全球传播。正在播出的爱问人物是成为九年发展扩张在持续。在当前新一辈的互联网巨头中，83年的成为虽然是年龄最小的，却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。在滴滴图书馆入口的第一排书架上，清一色地陈列着战争史书，成为就是在这样的狼性文化里带着滴滴一路向前。2017年底，成为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布，滴滴目前的日单量在2500万单以上，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行平台。这意味着2012年6月成立的滴滴用了短短6年时间就站在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最前端。收获成功的同时，滴滴也遭遇了远比任何一个公司都要艰难的创业史。从快滴到 Uber PK 掉了无数对手，在政策的灰色地带中试探，成为本人也一直游走在资本之间，确保在相对自主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融资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因素，成为的保命秘诀之一就是快。入局要快，新品上线就要1000个司机在线，扩张要快，占领市场烧钱提速，融资要快，创业公司6个月融资一次的速度在滴滴这里变成3个月。做产品更要快，2个月完成上线。初创团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往往是寻找靠谱的技术合伙人。成为是销售出身，虽曾是支付宝最年轻的区域经理，在技术面前却始终难以大施拳脚。他找来了百度的研发经理张博做 CTO，并叮嘱他时间不能再拖了，2个月产品必须要跟上，能想就行。第一代滴滴打车软件就这样仓促推出了，产品做到 70% 就上线，这是成为总结出的经验，这样既能赶时间，也能不让产品出现大 bug， 剩下的问题可以边跑边迭代。在如此产品设计理念的驱动下，滴滴上线新品的速度快到让外界感慨，专车、快车、代驾、巴士，从来没有哪家公司在这么短的时间推出这么多垂直产品。但 70% 的完成度真的就够了吗？事实证明，堪称国民级网约车平台的滴滴，连最基本的乘客安全问题都无法保障。客服流程冗杂，投诉机制反应滞后，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被害人相关乘车信息，这些产品本身的漏洞在事故发生后一一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，1%的侥幸就可能会带来100%的伤害，更何况是30%的侥幸呢？据爱问人物记者了解，虽然滴滴一家独大，实际上背后是一群狼随时准备进攻。曹操出行、阳光出行、手气约车，也就是大家用高德地图打车时看到的那一长串小平台，还有各地的出租车平台， 上百家出行平台都在等着滴滴稍有闪失就过来分一杯羹。这也是为什么滴滴要持续烧钱，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融资多达22轮，融资金额高达790亿元。滴滴一直在探索第二增长曲线，这也是其烧钱的重要去处。三大业务的另外两个，国际业务和其他探索业务，都可以说是滴滴在探索的方向，但是这也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钱。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全球传播，正在播出的爱问人物是成为跑马圈地而又战边站。滴滴是一家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公司，出生在血海狼窝，生下来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。成为不止一次强调过滴滴一路走来的浴血奋战，他极为欣赏成吉思汗西征时的战书，而要战便战。初创时的滴滴在北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摇摇招车，当时后者早有红杉资本300多万美元的融资，而滴滴只有天使投资人王刚给的70万和成为自己出的10万的起步资金。摇摇招车有钱，在电台黄金时段和机场做广告，滴滴就避开机场在火车站争地盘，注册送 WiFi 鸡蛋饼，使出浑身解数做地推。2012年冬天寒风刺骨，成为和团队戴着大皮帽子裹着棉衣等在西站边上，用30秒的时间说服司机并安装上滴滴软件，靠着死磕的精神一点点拿下了北京的地盘。之后成为顺势一路南下，杀到上海跑马圈地，干掉大黄蜂，推出滴滴顺风车，挤走了估值达10个亿的微微拼车。曾经火爆一时的滴答拼车易代驾也只有大幅裁员的份儿。与此同时，快滴也在迅速崛起，成长为滴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。2013年9月，腾讯开始借滴滴推微信支付，网约车赛道上迎来了巨头的参与，烧钱补贴用户，滴滴的乘客用户从2000万激增到1亿。2014年1月，随着腾讯1亿美金融资到位，滴滴补贴大战陷入疯狂状态。随后在阿里支持下快滴的跟进，这场红包大战一直打到5月份才告一段落，双方烧掉近20亿元，堪称惨烈。2015年2月14号情人节这天，滴滴与快滴合并，这场大战中滴滴奠定国内网约车的霸主地位。一波刚平一波又起，7月 Uber 创始人卡兰尼克找到成为，说服他接受 Uber 占股 40% 的投资。成为如何能甘心做一个傀儡？这场仗他一定要打。当时 Uber 估值超过400亿美金，是滴滴的10倍，并且短短几个月就占据了中国近1/3的市场。成为坦言跟 Uber 打优势就是本土化，除了战略部署之外，他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做团队激励，鼓舞士气。最终扛不住的 Uber 亮出了白旗，这一仗成为又赢了。2016年8月，滴滴出行与 Uber 全球达成战略协议，滴滴出行收购 Uber 中国的品牌、业务、数据等全部资产，在中国大陆运营。2020年11月，滴滴发布了与比亚迪共同设计开发的定制网约车第一，宣布进军汽车行业。滴滴的野心越做越大，正在从一个网约车平台向汽车运营商转变。接着首汽约车、滴答、易道这些老玩家重振旗鼓，高德、携程也相继入局，滴滴面临一个新的战场，从没输过的成为又一次站在了冲锋前阵的位置。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全球传播，正在播出的爱问人物是成为，开拓海外是滴滴的未来吗？对于上市后的打算，滴滴在招股书中披露称，此次 IPO 募资中 30% 将用于扩大国际市场业务，30%用于提升自动驾驶技术能力，以及20%用于扩展现有产品品类， 剩余部分用于营运资金需求和潜在战略投资。尽管自2018年以来滴滴便有布局国际业务，但公司2020年和2021年第一季度的平台收入数据中，国际业务占比仍不到其总营收的 10%。 如此庞大的群体涉及到的利益方自然不少，滴滴每一个小运作都可能牵扯到一个个微小个体的神经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在滴滴不断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滴滴司机们每天都在问每接一单滴滴抽走多少。对此滴滴做出了公开回应，2020年滴滴网约车司机收入占乘客应付总额的 79.1%， 剩下 20.9% 中 10.9% 为乘客补贴优惠，6.9% 为企业经营成本及纳税和支付手续费的。滴滴的公司所得税率是用 15% 的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，比普通企业所得税率低了10个百分点。如果公司未来科技之路走不成，仅凭网约车平台的牌子，恐怕就难以维持这优惠税率的水平，那么公司净利润的情况将更加雪上加霜。据艾问人物了解，与国内业务的巨大差距也打开了滴滴拓展国际业务的空间。据公开信息显示，滴滴正在进一步加码国际业务，包括不久前成立的国际化顺风车事业部，在阿根廷等南美国家招聘市场分析团队，以及近期将进入欧洲、中东、非洲市场等动作。希望上市后的滴滴不要光看市值不看利润，因为海市蜃楼只会随着市场的波谲云诡而消失殆尽。
更多顶级人物，欢迎关注每周六晚11点海南卫视，同步在学习强国 APP 直播。更多完整内容，欢迎关注爱问官网 iask-media.com。更多精彩内容也可以搜索爱问人物抖音号 iAskLeaders， 爱问人物全球传播 iAsk Global Founders Office。